好，我们开始一会儿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是吧？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光，赐给我们美好的圣经、生命的道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我们学习认识你，学习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学习让我们的生命在地上过得有意义，而不是醉生梦死的这个虚度的光阴，主啊，我们谢谢你，盼望你今天上午。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灵充满在每一个人心里边，让我们学你的话的时候真的明白，而且很喜欢，并且带到生活当中，能够照着去行。主啊，这一章是非常的重要，盼望你这是让我们能体会主耶稣基督的心肠，啊，也看见他对我们深厚的爱。我们谢谢你，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话就开始这个第17章哈，约翰福音。这一章的话是很重要的一章啊，是大祭司的祷告。这是预备门徒的最后一章啊，这个从13章主耶稣跟门徒洗脚啊，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在预备门徒，这是私底下和门徒一块儿来交谈的。然后17章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章，在圣经里边极其重要的一章。这真是主导文啊。我们平常的背诵的主导文实际上不是主的祷告，是主教导我们怎样祷告啊。那很明显的在里边说求天父赦免我们的罪过，主耶稣不需要做那样的祷告，我们需要那样的祷告。但是约翰福音17章却是全然的主耶稣自己的祷告，是圣子向圣父的祷告，也是大祭司这个在替门徒的祷告替人的祷告不仅仅是替他眼前的那些使徒们祷告，也替我们这些人祷告。所以如果你在圣经里边想找你自己找你和我在哪里找到，就是在这一章里边我们能找到这一章里面主耶稣专门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就进入这个17章这一章的话呢基本上很容易分段就是三段。开始的时候前边五节主耶稣为自己求然后呢下边这个第六节到19节是主耶稣为门徒求，就是眼前的门徒，也可以说为使徒求。然后从20节到最后26节是为所有的门徒求就是将来因为使徒们传福音因为后来的人传福音，因为使徒写下的圣经然后信的人包括我们这些人，也包括将来我们传福音那些信的人，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主耶稣都替我们祈求。这是最后那段。今天的主耶稣干什么？今天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求他在天上一直不断的替我们祈求这个希伯来书7章26节说，凡靠着主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现在是蒙天父这个拣选，蒙主耶稣拯救，然后呢也蒙主耶稣的祷告来蒙保守，然后蒙圣灵引领这个所以我们是怎么说，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保守我们并且三位一体的真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当然也住在神里面这一章是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真理虽然主耶稣肉身现在没有肉身了，属灵的身体带着他的属灵的身体现在在天上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主耶稣没有说就不再理我们了就跟我们说拜拜了，不是，而是这个总是这个为我们祈求祈求什么呀？我们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对吧？这个其中一点的话就是替我们祈求的，就是求这个父神饶恕我们的罪，对吧？当 目前这个情况，2022年11月19号，这撒旦魔鬼仍然可以到天上控告我们啊！将来有一天他没有不会再到天上去了，他会失掉他去上天的这个权利了。但是目前的话，他还有上天的权利，到这个上帝面前，到父神面前控告我们。但是当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就会替我们祈求，对吧？他会跟这个父神就讲，哎，这个人啊，这个张某某，这个人是我替他的罪已经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刚才这个魔鬼控告他的这个罪状求天父赦免啊。所以这主耶稣这当然也替我们怎么说这个求很多的事情，对吧？我们做事啊什么的，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缺少能力，缺少智慧等等，主耶稣也会替我们这求求各种各样的事情。当然圣灵也替我们求，对吧？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天天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很多的时候说不定我们都让圣灵在我们身体里边住的并不是那么舒服，对吧？这个圣灵的话有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祈求，是吧？所以目前的话这个主耶稣和主耶稣的灵都在替我们祈求啊。所以我们下面就看看这一章，下面先看看前边的第一段主耶稣为自己求。我们读一下，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主耶稣这个他说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就是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主耶稣得荣耀的日子时候到了啊。这个他向他向主耶稣求，向父神求什么呀？主耶稣向父神求什么？求荣耀啊，为自己求荣耀。你看第五节说，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求的荣耀不是额外的荣耀，实际上他是他本来就属于他的荣耀，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他就有的荣耀，对吧？所以圣子得荣耀的时候，这个圣父也得荣耀。他说什么？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啊，就把荣耀给他的儿子，给那个父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啊，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当圣子得荣耀的时候，圣父同样得荣耀。这个很简单，对吧？你说你培养一个儿子，他考了北大，你他儿子的话肯定是很光彩，进了北大。你要是当那个老父亲的呢，也会得荣耀，对吧？父亲也会荣耀，这是一样的道理，对吧？儿子得荣耀的时候，父也会得荣耀。这跟一般的罪人为自己求荣耀不一样，对吧？那罪人求荣耀啊，我是班长，我想当市长、当军长，比如说这个啊，这个的话呢，很多时候都是为了他自己啊，跟神没有什么关系。他当上军长，神也不一定得荣耀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主耶稣为自己求荣耀啊，实际上是这个是他自己原来有的啊。这是第二天讲的，在他在世界还不没有之前，主耶稣就已经有荣耀，那个荣耀是他和父同享的荣耀。但是那个荣耀的话呢，当主耶稣降世的时候，对吧？道成肉身嘛，当主耶稣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荣耀暂时放下，对吧？腓立比书2章6节讲得很清楚，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所以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天上的那些所有的荣耀都放下，虚己，取了个奴仆的形象。那奴仆有什么？有什么荣耀？没有什么荣耀，什么也没有，地位没有，荣耀没有，嘛也没有。他虚己嘛，把自己倒空了。本来自己的口袋里边那些荣耀等等很多东西、财富什么的都没有，都倒下了。说到地上来，是生在马槽里边，比地在地上坐的都是在地上坐的还是穷人，知道吧？不以自己为神，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本来就是神，但是他说：“哎，我可以不做神，对吧？不能说不做神，就是我可以把神特有的那些荣耀，我暂时放下，对吧？这个我不带着那些东西，带着神的荣耀到地上来，我把那荣耀留在天上，留下来放在一边，我自己这个虚己，然后到地上来做人。所以他那个向神求的荣耀，实际上本来就是他从前的荣耀，只是他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暂时放下来的荣耀。所以他现在要回到天上去，所以他求神把那个人从前他有的荣耀再还给他，这是非常正常的，对吧？那主降之前有什么荣耀啊？他给举了个例子啊，第二节他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他从前的话，这个有很多的荣耀，其中一点荣耀，一点荣耀，一个荣耀，一项荣耀，可以说，这个就是他有权柄，他有权柄可以让这个管理所有有血气的啊，这个地上所有的生物啊，尤其是人啊，这个都是在主耶稣的管理之下啊。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可以把永生赐给啊，这个父神给他的人，父神说：“哎，你这个张三这个人，我可以送给你啊，做你的礼物。”然后那主耶稣那就把永生赐给张三啊，就是这样。所以他可以管理世上所有有血气的历史历代的人啊，都是主耶稣来管理，是这样的。这里讲到这个啊，对不起，这里讲到永生啊，这个永生。专门定义一下，主耶稣给这个定义，第三节，认识独一的真神，然后呢，认识耶稣基督啊，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真神，你一定要认识真神啊，对吧？他是生命的源头嘛，对吧？生命的来源，生命来自他，所以你一定要认识神，对吧？人是靠神活着，今天也是如此。如果神把他造的空气收回去，我们几分钟就死掉了。神是生命的来源，一定要认识神。你不认识生命的来源的话，那你的生命肯定枯竭，肯定会死掉。然后你认识那个来源，你怎么去啊？对吧？哎，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到神那里去的道路。所以你光看见神在远处，对吧？离你108000里，然后你跑步去，你总是去不了，还是死掉。所以光认识那个神，但是不认识去神那个路，就是耶稣基督，还是不行，对吧？所以实际上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所以你可以说永生就是认识真神，就是永生。但是这个真神的话，一定要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对吧？不能仅仅是这个。当然了，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也不可能认识真神。实际上，认识真神跟认识耶稣基督实际上是一件事。那个约翰一书里边讲的很清楚，对吧？没有子的也没有父，对吧？因为这个不认识这个子的也不会认识父，对吧？没有人认识父，除非是子来把父显示给这个人看，他才会认识父。所以这两条说起来，主耶稣说的两点，对吧？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父神，同时呢认识你这个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但实际上你要认识耶稣基督，你肯定会认识真神，因为你认识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一定会把真神介绍给我们，对吧？所以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认识真神呢，认识真神的话呢，主耶稣那个真神也会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这是其实是一件事，不过突出来说也是很对的，对吧？非常对，这圣经主耶稣就是这么说的，当然是100%的对的。好，我们的下面看第二段。 主耶稣为门徒求，刚才提到主耶稣为自己求，求什么呀？求天父上帝把主耶稣来地上的时候撇下的，暂时放下的荣耀再还给他啊，这是很容易的，对吧？因为这不是，这是很正常的，不是很容易的，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现在要回到天上去了，所以他应该把天上他是自己暂时放下的荣耀还给他，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第二段是为门徒求啊，六到十九节，我们先看看六到十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这里这个第六节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神的名就代表神啊，这个显明神的名，可以说就是让人来认识神，认识这位神是谁呀，他叫什么名字呀，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啊，对吧？你说一个人的名啊，我把一个人啊，这个我告诉你，这个川普是谁，对吧？那川普是谁啊？你总得讲讲川普，是不能光讲他叫川普，他的名字叫川普，这个没有用啊。如果把一个人的名字显明给别人，你一定要告诉这个人是谁，对吧？那同样的，把神的名字显明给门徒，也是要告诉门徒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对吧？他的有什么属性啊？他的旨意是什么呀？对吧？他做过什么事儿啊？他的喜好是什么呀？对吧？他喜欢人干什么事儿啊？他不喜欢人干什么事儿啊？他恨什么？他爱什么呀？等等，对吧？这就是把神的名显明给他们，就是把神介绍给他们认识啊。这里专门提到这个门徒是圣父赐给圣子的啊。第六节讲得清楚，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啊，门徒是圣父赐给圣子的啊。这个然后呢，圣子呢啊，以在这个时候，在他做祷告的时候，已经带领这些门徒认识神了。这些人圣父本来是属于圣父的，但是他们不认识圣父，对吧？然后呢，圣父把他们赐给圣子，然后圣子呢，让他们来认识圣父，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对吧？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在上一章我们已经知道了，对吧？门徒说了，哦，我们现在知道了，你现在明心明说了，对吧？这个二十九节，说。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然后二三十节说：“现在我们知道了，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啊，绝对相信。那时候啊，已经相信，门徒们已经彻底相信，啊，主耶稣是从神来的。这个同时呢，也遵守了神的道。啊，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评价。这是第六节啊，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真的门徒。”真门徒啊，真基督徒啊，一定会相信啊，主耶稣是从神来的，一定会相信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神差来的救世主，而且呢，遵守神的道啊，不遵守神的道，那要不然就不是这个主耶稣的门徒，这是很清楚的，在约翰一书里边讲的也非常清楚。从前我也提过哈。这里是主为属于神的人祈求啊，这个第九节说啊，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啊，因为他们本是你的。这些人刚才我提到是在信主之前就属于神，信主之后呢，对吧？这个主就这个天父就把他们赐给了圣子啊，就是这样。这个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对吧？选出来的一群人，这是天父来拣选，对吧？ 这个，但是呢，同时也是基督的家乡。这个怎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个门徒，对吧？天父赐给了这个主耶稣，然后呢，主耶稣，雅下的这些门徒，主耶稣是经过一宿的祷告，之后，然后这个选了12个人，立他们为使徒啊。所以啊，可以说这个，主耶稣这一段，在这一段的祷告里边，主要是为他眼前的这11个使徒祷告，对吧？当然，这个祷告、这个祈求的话呢，也是啊，适用在啊所有的门徒身上，可以说啊。所以我就没有专门把他说为使徒求，我自己也在想，这一段显然是为门徒当前当时跟他在一起的呢，是一个使徒在祷告，是不是要把题目定为为使徒求？但是，其实这些祷告都适合于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还是把它写成为门徒求啊。但他眼前的这些人是主耶稣经过一宿的祷告，对吧？然后那祷告当然跟那个天父一块儿，对吧？这个一块儿交谈，然后经过这一宿的交谈之后，确定了这12个人，其中有一个还是卖他的，对吧？这里这个以弗所说1章4节讲得很清楚，这是神啊，我们基督徒都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的，拣选我们什么呀？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哈，这个让我们拣选出来，把我们放在基督里边，让我们这个是靠着基督，然后啊这个得救啊，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得神儿子的名分，这是神的救恩计划，对吧？是这样。这个彼得前书里边也讲到就是提到这个信徒的时候，都是这个在这个创世之前就蒙父神拣选，对吧？然后这个因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对吧？然后又被圣灵又因为圣灵来成圣啊，就被圣灵分别出来归神的，我们这群人主耶稣为这些人祈求，因为这些人是属于神的，也是属于主耶稣的，当然这是神赐给主耶稣的。这里主耶稣专门讲到第9节，说我为这些门徒们祈求，但是不为世人祈求。这个世人这里指的什么呀？这门徒难道不是从世人里边出来的吗？当然是，但是这世人里边有2种人，对吧？我们从前提就学习过，在那个第13章，在那个第8章就要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第8章当这个主耶稣和犹太人在那个谈论的时候，这犹太人说我们是神的这个子孙，主耶稣说你们不是神的子孙啊，你们的父是魔鬼啊，如果你们是神的这个后裔的话，你肯定会爱我啊，因为我是他差来的啊。然后马太福音13章提到这个怎么说，有2种人，一种是麦子，一种是败子，对吧？这个麦子的话是属神的人，败子的话呢就是魔鬼的子孙，魔鬼生的，可以说那是讲的是魔鬼撒的。这个主耶稣不为这些败子，不为这些魔鬼的子孙祈求啊，这些人的话就是注定要沉沦的啊。所以这个他们你不管讲什么，对吧？他们都不会信的。主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包括让一个死人死了4天都臭了的死人复活，但是那些败子、那些魔鬼的子孙仍然不信。那你所以主耶稣不替他们祈求，不浪费资源在他们身上，啊，是这样，只为那些愿意跟从主、愿意为他背十字架，对吧？你像那个路加福音14章，当主耶稣走路的时候。也是路加福音十四章里边说，有好多的人跟着主耶稣走，但是主耶稣转个头来告诉他们说，告诉他们把他们甚至都把他们轰走了，对吧？告诉他们，你看那个路加福音14章2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主耶稣要的是这个门徒是100%的、全心全意的，对吧？ 塌下心来的跟从他的人，不管什么代价都要跟从他的人，主耶稣要这种人做他的门徒。如果你半心而已，这次晴天的时候来跟着他，阴天的时候就放弃他，离弃他，这种的话，主耶稣这个不要那种人啊。所以那些假的那些信徒什么的，主耶稣不为他们祈求。最后一个，主耶稣讲的是圣父所有的就是圣子所有的，这里边包括什么东西啊？包括一切的受造之物，对吧？都是圣父所有的，当然都也是圣子所有的，对吧？然后神的属性啊，荣耀、尊贵、权柄等等，是吧？这个都是啊，圣父所有的，也是圣子所有的，对吧？啊，他们拥有相同的神的属性，是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等等啊。然后啊，荣耀啊，圣父的荣耀，这个圣子都有，圣子的荣耀，圣父也有。所以啊，刚才提到的就是在没有世界之前，这个圣子与圣父同享的荣耀啊，啊，尊贵啊，权柄等等啊。这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主耶稣跟这个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天上地下，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啊。”那天上地上的权柄不都是圣父的吗？是的，但是同样也是圣子的。所以他们两个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的作为不同，属性是一样的，作为不一样，对吧？这个比如说圣子，他做过一件事儿，就是道成肉身。那圣父有没有都道成肉身？没有啊。所以这个，圣子啊，这个道成肉身又死在十字架上。圣父有没有？没有啊。所以这个他们的这个行为不一样，做的那个事儿啊，有做的很多的事儿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属性完全一样，他们的荣耀、尊贵、权柄一样。啊，他们这个财富可以说，我们用这个财富吧，就是说一切的受造之物啊，它都是圣父的，也是圣子的啊。我们下边继续读这个，为门徒求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这里十一节，这里有一个是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你所赐给我的名。如果你从这个原文直译直接译过来啊，从希腊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名啊，来保守他们，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名的话呢，既是圣父的名，也是圣子的名啊，你也可以说圣父和圣子共有的名，也就是神的名，对吧？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啊，这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大使命啊，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当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要去，这个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父子圣灵是由一样的名哈，他们的名是一个名，给他们施洗。这句话的话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可以翻译成什么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所以不管怎么翻译，这个父子是共有一个名，那就是独一真神的名。这个名是什么名呢？这个最常用的一个名啊，在圣经里面就是神自己称的名。自己称的名是什么呀？就是自由的，对吧？他给摩西说，你告诉那以色列那个百姓说， 那位自由的来告诉你等等啊。这个啊，自由的呢，这个词的话呢，在那个埃及记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里边，这个自由的这个词的话呢，不好发音，因为在这个原文的希伯来文里边，它没有子母音，只有子音，所以不好发音。所以的话呢，后来的人的话，就后就是其圣经其他地方，你可以说这个把这个自由的里边自由的和主这个词啊，这个这放在一起，这个所以呢，发成变成了一个可以发音的，就是耶和华哈。所以这个自由的这个词，你可以说它的发音就是耶和华。所以咱们中文的话，还有这个钦定版的英文的这个钦定版的翻译，都是用耶和华这个词啊来代表上帝。它的意思就是自由，自由拥有的，对吧？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啊。这个是就是这个词的话，这太丰富了，所以很难讲啊。父和子共有的名，耶和华。这个耶和华这个词的话，有的人说啊，这旧约里边提到耶和华，对吧？都是指的父神，不是，非也哈。耶和华可以指这个父神，也可以指子神，因为这个名是他们两个共用的啊，共有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从前还提过，当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说有一子为我们要出生的时候，他说他的名，对吧？其中有一个。他说这个那奇妙的测试，对吧？但有一个是这个永在的父，对吧？所以这个当这个孩子这个耶稣基督降生在世的时候，这个其实他的名其中有一个是永在的父，因为这一切都来自于他，对吧？所以这个耶和华这个名的话，既可以是圣父，也可以是圣子啊。OK, 我们现在看看为门徒祈求什么啊，主耶稣为门徒祈求什么呢？第十一节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啊。所以他求圣父保守门徒合而为一啊。那怎样保守呢？是用神的名来保守门徒啊。这个换句话说，就是把门徒当成神的儿女来保守，用神的名怎么样保守门徒啊，对吧？就是把这门徒圈在或者是盖在神的名下啊，就是这些人，这些门徒是神的，是我的儿女，所以要保护他啊。这样的话是啊，这就太啊，就是太好的保护了，对吧？然后十二节说，主耶稣他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就在地上的时候啊，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与门徒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主耶稣就是把门徒当作神的儿女来保护的。当他们到哪里去的时候，主耶稣都把他们当作神的儿女来保护啊，哎呀，保守。所以主耶稣已经把门徒当作他名下的人来保护了，对吧？当作这个神的名下的人来保护。现在呢，他求圣父在他升天以后也继续的用神的名来保护门徒啊。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用神的名保护了门徒，然后他现在要离世，离开了，离开世界了啊。这个门徒被继续留在世界上，那怎样，那怎么办？那就得就这个天父来保护这个门徒。那怎样来保护啊？主耶稣说，你就继续看他们做神的，为神的儿女，把他们看作神的儿女，用这个名字，用这个名称，用这个名义来保护门徒啊，就跟我当年，就跟我现在在地上的三年多要做的一样。我走了以后呢，这个事儿的话呢，就交给你了，你来保护他，保护他们啊，就是这样。然后最后这个十三节说，这个为什么主耶稣当着门徒的面啊开口做了这么一个长的祷告呢？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公开的祷告，开口祷告，在门徒面前祷告，是让门徒心里边充满主的喜乐啊。主耶稣 我们知道在那个福利福音里边啊，前边的三篇马太、马可、路加里边啊，记载主耶稣常常啊自己一个人出去祷告，常常是天未亮就出去祷告，是吧？这个常常是一个人祷告啊。但是呢，这一次他是公开的在门徒这11个门徒面前公开的开口祷告啊，这个目的是让门徒听见他怎样为他们祷告，是吧？也不让我们，并且这使徒约翰记载下来，让我们这后来人，对吧？也知道今天主耶稣在天上怎样为我们祷告，是吧？因为这个当年主耶稣怎样祷告，替我们祷告，他今天也会也是照样替我们祷告，只是天父就在他的旁边就是了。他说他祷告是让门徒们心里边充满主的喜乐，那显然主耶稣自己是喜乐的，对吧？这个他如果自己哭丧着脸很难过，那的话他怎么能让门徒心里面充满喜乐呢，是吧？所以显然这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本来就是心里是喜乐的，想到他前边的荣耀，对吧？这个他就很喜乐。尽管第二天啊，就是第二天就礼拜五了，对吧？礼拜五那一天就要上十字架了，但是主能够看到十字架以后的喜乐，对吧？有什么喜乐呀？上十字架有什么喜乐呀？对吧？哎，上了十字架，他应验了圣经，让神的话没有落空，他完成了救恩，给罪人开了一个道路，同时呢，这个为这个神呢，可以开始买赎买选民啊归神，然后呢，这个十字架以后，他会从死里复活，然后呢，荣耀的进天庭，是吧？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喜乐在后边。所以希伯来书12:2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他一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穷看羞辱，所以他虽然第二天要上十字架了，但是主耶稣看的比我们远，对吧？他看到了十字架，一上完十字架这个痛苦之后的喜乐，主的祈求当然也给门徒们带来喜乐，对吧？因为主耶稣的祷告为门徒求大福，这个是莫大的这个福分啊！他为门徒求了求神求神接纳门徒，让门徒与神合而为一，与自己合而为一啊，与神合而为一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对吧？跟神成为一家人，然后彼此合而为一，然后求神的保守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求神保守保护，然后脱离那恶者啊，魔鬼会攻击啊，但是他把主耶稣把他们放在天父的手里边，求天父保守他们，然后求神引导他们，用真理让门徒成圣啊。所以我们一起下面再看看14节到16节啊，到19节啊，这第二大段的最后一几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猜我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这是主耶稣为门徒祈求的第二项，保守门徒脱离那恶者啊，这是15节。门徒继续活在地上，而这个地上呢是恨他们的地方，对吧？这个世界恨门徒，所以门徒基督徒是活在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被危险环绕着，需要神的保守啊。我们眼见的这个地方有的时候看不见保守，看不见这个危险。实际上其实很多的地方，眼看的地方也有危险。在回教的国家生活的基督徒 天天有危险，可以说，对吧？这个其实现在到美国，这个一个基督教可以说，从前的话是敬畏上帝的国家，现在的话对基督徒也开始有逼迫，对吧？这个欧洲的话，这基督徒的话，这个剩的寥寥无几了。真正信主的这个基督徒，应该受到很大的逼迫，因为这个人都在追求这个放纵私欲，对吧？性泛滥等等，社会乱的要命等等。与此同时呢，这个魔鬼啊，他也不睡觉，到处溜达，来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务要警醒啊。这个，但是人警醒是警醒，这个但是很多的那个敌人我们打不过呀，对吧？啊，你说我们夜里边知道有贼来，我们要警醒，对吧？但是如果他来15个贼都拿着枪，哼，那我们警醒也没用，对吧？他来了就会把我们打败。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这个警察派一个小分队来，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真是需要神的保守，这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要警醒，自己不要看着有危险，自己往那去送命，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同时呢，我们更需要神的保守啊，对吧？这个智慧书里边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对吧？如果神不帮我们，我们惊醒那也没有用啊。所以主耶稣求天父保守门徒，脱离那恶者啊。然后呢，这里边这个主耶稣还有第三项的祈求，就是求天父用神的道，使门徒成圣，啊，这个成圣什么意思啊？就是把门徒与世界分别开来，让门徒越来越像神，哈，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越来越有神的性情，对吧？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性情很不像神，哈，对吧？所以呢，我们需要神来栽培，需要神用他的道天天的来呀，喂养我们，然后这个洗净我们，冲洗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越来越像神的儿子，越来越像神啊，有神的性情在我们生命当中越来越多啊。主耶稣专门祷告当中专门提到一个事实，事实就是门徒们已经领受了神的道，不再属于世界了啊。这个从前呢，他们是从世界里边来的，但是呢，这个现在的话呢，他已经信从了主耶稣，已经不再属于世界，他跟世界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对吧？这个跟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在世上生活，对吧？生存，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使一样，一个中国人到了非洲，啊，这个所以这个他不是非洲人。啊，他是中国人啊，这个一个美国的是这个大使馆啊，大使官啊，大使吧，那大使官大使到了这个以色列啊，那他不是以色列人是吧？他是美国人啊，他生活在以色列是吧？他吃以色列的饭，甚至开着以色列的车，甚至对吧？也可以开美国的车，不过，但是他生活在以色列，但是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是美国人。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是神的使者，是天国的子民，在地上是暂时的居住，不属于世界。但是呢，因为我们是从世界是我们的故乡，哈，老家，我们从世界出来的，然后呢，还在啊，这个身体还是这个原来的身体，对吧？所以呢，我们的身体里面，由于是我们脑子里面还有很多来自世界的有毒的思想，我们需要不断的被主的道更新，渐渐的让我们越来越认可神的旨意。当神说这是对的，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认为，这不太对吧？这不太合理呀！我照着这样去做，我亏呀，或者是这样听上去很傻呀？怎么神会这样说呀？对吧？但是渐渐的，我们读神的话，祷告，追求神，爱神，渐渐的。我们就认可哦，对，神说的是对的， 五年前我也认为神说的这个太傻，对吧？太没有智慧，好像出去的话可能是躺枪。但现在我看来，神说的都是充满智慧，这真是对的，对吧？这主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对吧？”这个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愿右脸给他打。当然不是说我们渐渐的动不动把脸伸出去让人打，但是这个原则是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是个恶人，你老是给他作对，成为他的对头，这样的话呢，肯定影响你为主做见证，对吧？你跟一个恶人打起来，这个别人那个恶人没有什么损失，别人说别人早就知道这是个恶人，对吧？但你跟恶人动不动那个针尖对麦芒的这么打的话呢，这个丢的是为主的见证，对吧？所以这个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也听上去原来叫着很难接受的这个主的教导，叫着好像不都没有什么道理，好像太傻了那样说。其实发现后来渐渐的会发现，原来这是智慧的话语啊。这里我就提到一个彼得犯错的一个事，是吧？被记载下来。为什么记载这个事呢？就是说，虽然这个使徒虽然是使徒，这个并且在五旬节讲一次道，三千多人信主，但是这个后来的话呢，讲一次道这个五千多人信主，这个但是即使这样被神纵容的使徒，后来的话还是有软弱，对吧？那个心里边的东西还是需要神心意更新，对吧？这样的话，这个记载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本来的话呢，是彼得是跟所有的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的，对吧？外邦人吃的饭那跟那个犹太人吃的饭肯定不一样，对吧？说不定里边有猪肉，对吧？那中国人的话里边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啊，这个但是这犹太人都不吃的，对吧？但是他们后来的话就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了，对吧？那个但是吃着饭，后来就有人就有人这个从这个耶路撒冷那里来的人，这个来了以后呢，这个彼得的话就怕得罪他们，因为那些人的话不愿意跟这个外邦人在一起吃饭，所以的话他怕得罪他们，他就与外邦人退开了，这个隔开了啊，就随从他们去了，随大流去了，可以说，所以被那个使徒保罗这个自得哈，就这样。所以你可以看，作为这么被神纵容的使徒彼得，他的心思意念还需要被主的道继续更新。这个何况我们这些人，对吧？所以主耶稣为他们求十七节，求天父用真理使门徒们成圣啊，越来越就把身体里边、脑子里边那些不属于神的有毒的思想，还有我们身体上那些坏的习惯、不合神心意的习惯，包括比如说说脏话的习惯等等，全部的洗掉，那让我们更新。这是主耶稣为门徒的祈求的第三项啊。然后我们的读这个今天的话最后一段，第三大段，为所有的门徒求啊，你和我都在这一段里边。我们先读这个前边四节，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是主耶稣为门徒的祈求的第四项，让所有的门徒都合而为一，实际上跟第一项是一样的，对吧？第一项是为使徒们祈祷告，让他们合而为一，因为吃饭以前他们还在争谁为大呢，对吧？还有内斗呢，对吧？但是这个第四项是让所有的门徒都合而为一， 不仅仅是当时的门徒，而且是历世历代的门徒都合而为一。这里提到怎样的合一和合一法，对吧？这个都合而为法，等于怎样合而为一呢？他说：“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啊。这个父与子原为一啊。这个主耶稣专门提过的第十章，对吧？父与我与父原为一，当时他这样说的。圣父与圣子是一位啊。什么叫一位？不是一位，这个原为一是一个一体的，对吧？一就是完全相同的，同什么呢？就是他同名、同家、同在，是同一位神啊。这个圣父不是圣子，但是他们有同样的名字，他们是一家的哈，他们永远在一起，对吧？然后呢，是同一位神啊，只有一位神啊，圣父、圣子、圣灵。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他们是分不开的啊。这是这个二十一节讲的。所以这个主耶稣祈求天父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合而为一。怎么个合一为合而为一的方法？就像父与子那样合而为一，完全的合而为一，可以说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是二十三节说，对吧？目前当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子已经在门徒里边，就是圣子主耶稣，圣子神的儿子已经在门徒里边，对吧？他说这个这是二十三节里边提到的。二十三节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呢在我里面啊，这是讲的。所以这个主耶稣已经在，主耶稣的生命已经在门徒里面，而门徒呢也已经在圣子里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的生命已经交织在一起啊，就像葡萄树与枝子一样，生命互相连接的，对吧？这个主耶稣的生命在门徒里面，门徒的生命也在主耶稣里面啊，就是就这样这么一个意思。那现在这个圣子和门徒啊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了。现在的话呢，圣子求圣父，也让门徒的生命与圣父的生命交织在一起啊，实际上是就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主求父让门徒也住在父的里面，因为门徒已经住在主的住在圣子的里面。然后呢，这个主说：“嘿，让这个门徒也住在父的里面。换句话说，你接纳他们做你的儿女，对吧？然后呢，求并求这个父呢，像爱这个门爱圣子那样来爱门徒啊。所以这个这。”所以他的意思就很简单，就是父啊，求你接纳他们，对吧？像接纳我一样，对吧？求你爱他们，像爱我一样。这是你可以看主对门徒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对吧？读到这里的话，我就想着主是多么的爱我们，对吧？你想想这个，圣子是圣父的独生子，对吧？这个，但是呢，这个你想想这个。圣父是多么的爱圣子，这是没法说的，对吧？从没有世界之前，没有造天使以前，没有造宇宙之前，没有造人之前，对吧？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那时候的话呢，这个圣父就一直是爱圣子，这是没话讲的，对吧？圣子当然也爱圣父，那种爱是不随时间而转移的，对吧？一直是这个你侬我侬的爱。现在的话呢，圣子说：“圣父啊，求你爱我的门徒像爱我一样。”你想这个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对吧？为我们舍己，然后呢，求他的父来爱我们像爱他一样啊这个。因为一般的家里边，如果一个父亲有好几个孩子，对吧？大家都喜欢那个父亲，最爱我，最疼我，对吧？这个当然了，比较这个大方的人就说啊，大家这个父亲爱我们都一样，这是比较大方的。但是很多人的话呢，都希望自己做父亲的 那个最爱，是吧？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圣子没有这样，而圣子是本来就是唯一的独生子，对不对？本来就应该说啊，本来是圣父要如果爱门徒少于爱这个圣子的话，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主耶稣向圣父求的是，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主耶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门徒都是出于一，所以主耶稣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主耶稣让我们成圣，那是何等的伟大。我们这些被他，因为他的原因，我们成圣了，成了神的儿女了，对吧？这个他称我们为弟兄，他可以，他不需要称我们为弟兄，他可以称我们为是下一辈或者是怎么样，对吧？他不需要，但是他现在想让我们，他求天父给我们的爱和给他的爱是相同的啊，这是主耶稣何等的这个爱我们，对吧？啊，原来我们上一章我们提到，主耶稣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来的。我们奉主的名，主耶稣的名祈求的时候，对吧？我们不是说哦，奉主耶稣的名祈求了，主耶稣就赶快跑到天父面前，然后替我们求，对吧？把这话传过去，不需要传。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是因为我们让天父知道我们是爱这个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我们是他儿子名下的人，对吧？然后呢，天父一看我们是他儿子名下的人，我们爱他的儿子，所以的话呢，这个天父一定会爱我们，对吧？他会直接的爱我们，他不会不需要到主耶稣那里当那个走三角路线，不用曲线来爱我们，而是直接可以爱我们。这是主耶稣向天父求的，让所有的门徒都合二为一，都来享受天父直接的爱。然后这里提到这个22节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主耶稣讲的这个荣耀是什么呀？主赐给门徒的荣耀是什么呀？就是做神的儿女的荣耀，也是天父赐给这个圣子的荣耀，对吧？这个圣子当然是做这个做天父的这个儿子，对吧？有天父儿子的荣耀。而我们呢，这主耶稣应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吧？所以我们也已经做了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荣耀。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刚才我们读过，对吧？那既然我们已经归在了父子圣灵的名下，就是我们就姓，我们的姓或者是我们的名，对吧？就是父子圣灵的名，对吧？这个我们已经被张家收养，我们就是姓张的，可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已经受洗归在了父子圣灵的名下，我们就是属于神的，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和神就是一家人啊。这个我们这个合一在哪里？有什么一？我们大家在一起有什么共同的？这是在以弗所书4:3-6讲的，其实很清楚。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彼此之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啊，不要打架，对吧？彼此要和平，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心智，合而为一的心是神赐给我们，我们要合而为一，对吧？要竭力保守，不要看见对方有一点点小错就过去一挑，就挑毛病。你一挑毛病，你知道你挑着毛病他肯定烦你，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挑着毛病了，对吧？啊，这个如果你挑着毛病他能接受，对吧？你知道他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能接受，但是后来他能接受，然后的话呢他自己会有提高，那这样你可以提出来。但是你要如果提到一个毛病，你知道他肯定就不会接受的，他 他接受不了，你还把他得罪了，然后把他伤害到了，对吧？然后呢，你这样的话，你就破坏了这个圣灵赐的合二为一的那个心智，那就没有那个，就失去了那个合二为一的心智，对吧？我们要竭力的保守我们的合一，对吧？做事当然要有智慧，是吧？不要动不动就做战斗贩子啊！然后继续读，身体只有一个，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的，圣灵只有一个，我们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是同样一位圣灵。正如你们蒙召来做神的儿女，同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就是将来与天父同住，对吧？永远与我们的主耶稣住在一起。然后我们同有一个主，同有一个信，一个信心，同有一受的洗是一个洗，都是归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归在圣父的名下，归在圣灵的名下。这是一个一个洗，大家都是一样，都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我们同有一位神，就是众人的父啊，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圣经里边常常提到神的时候，常常说是这个提到是父神啊，但是当然这个主耶稣也是子神啊，圣灵也是神啊。这是这个提到父是神的时候，常常是这个把看主耶稣是从人的角度看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既有神性又有人性，对吧？所以他是大祭司嘛，他两头都站着，人这头他是人啊，是大祭司，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等等，在神这头呢，他是神，所以的话呢，他可以拥有神的一切的属性啊。当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神的名，因为都是属于神的，因为神的名合二为一的时候，啊，那些属于神的人就会相信主耶稣是神差来的，并且知道我们这些人是神所爱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因为是靠主的名，我们聚在一起，靠主的名、奉主的名在一起做事，在一起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当中，对吧？他们就是能认出我们是属于耶稣的。第一，第二的话呢，世人当中那些属于神的人，那些迷失的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但是已经是蒙神拣选的那些人，当看见我们在因为神的名合而为一，彼此相爱，真诚相爱的时候，他们会羡慕，他们会来追求认识神，他们会相信这种爱，啊，不是人间有的爱，对吧？不是他认识的这个，不认识神的人之间那种他常见的能看见的爱，对吧？所以很多的人这些年来，我看见很多人，听见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做见证，啊，我们这个教会是受洗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给他几分钟讲一讲，这个他怎样信耶稣的，做一个见证。所以听这些见证的时候，很多很多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彰显在基督徒身上，让他们看见被这个爱感动，他们看见哇，这个群体基督徒这个群体，这一帮人啊，这一群人跟其他的他认识的人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们这群人是有那种属天的爱，是世人没有的啊。当我们这样彼此真正相爱的时候，那些迷失的羊就会能够看见，就能听见主耶稣的声音，能听见主耶稣这个叫他们的声音，他们就会来认识，来追求认识主。我看见很多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就因为这看见我们基督徒身上的爱彼此之间的真诚相爱包括对他们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对他们的爱，他们就被吸引，因此认识了神。好，我们看最后几节。 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Okay. 这主对为门徒的祈求第五项，让门徒与主同住。将来的话，说将来的话，这个让门徒离开世界以后，要跟主一块儿住在天堂。当然，主住的地方就是天父在的地方。换句话说，主啊，我要把我这些徒弟们带到咱们家里边来，一直他们再进来以后就不走了，一直在这住下来了。我希望，我祈求你这个答应我这个请求。但是他这个请求之前，他知道不知道这个天父已经答应他了？他当然知道。这个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主耶稣的祷告天父都垂听，对吧？圣经说这个哥林多前书里边应该是提到，他说这个神的应许不管有多少，在基督里边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所以主耶稣的祈求神一定垂听啊。这个所以你看，在这之前主耶稣已经告诉门徒了，对吧？将来的话他会来接我们，他会来接他们一块儿到天上与主同住啊。他说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住处，对吧？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去的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已经告诉门徒了，他将来的话我会这件事儿你一定会发生啊，你将来会你们会跟我在一起住。但是到了这里，到了十七章，主耶稣为专门为这个事在祈求天父。你可以看，哎，这不应该，你应该先祈求得到许可以后再给别人打保票啊，对不对？我们像我们这个儿子，他有很多的朋友怎么说呢，在美国北部到南部去，有的在南部到北部去，常常在我们家经过，就在我们家住上一天，有的住几天。在他的朋友来之前，他都会提前给我们说呀，他说，哎，我一个朋友啊，这次来三个，这次来四个，或者来一个，来两个，我在我们家住啊，想在我们家住，然后住多久，先得给我打声招呼啊，然后我说可以，对吧？或者他妈说可以，那他才会答应他的朋友，这是一般的做事的原则，对吧？但是你看主耶稣呢，先告诉门徒，哎，将来的话你跟我也在一起住啊，然后回头的话呢再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个天父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对吧？这个他天父的旨意就是让他把永生赐给天父给他的人啊。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另外一点的话，我在括弧里边提到的，就是明明的知道神的旨意啊，需要不需要祈求啊？需要不需要祷告啊？还需要祷告。为什么？这件事还没发生，所以还需要祷告啊。这个求神照着他的旨意成全。你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但是呢，神还没有做，还没有做成，对吧？这个事还没做呢，那你就求神，然后你喜欢神的旨意，对吧？你喜欢他的旨意成全，那你就告诉神，神啊，照着你的旨意，求你成全，啊，你旧约里边还有个类似的例子，对吧？神告诉以利亚说，嘿，已经三年多不下雨了，你去找那个王亚哈王，我要降雨在地上。那伊利亚就去了，找到亚哈王，然后在加密山上给那假先知这个打仗，对吧？然后呢，后来的话呢，这些把假先知全部杀掉，然后这亚哈他们都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光剩下他跟他的那个仆人了。然后他就开始祷告，一连七次祷告啊，求神下雨。你说要这个神告诉他了，他 这个要下雨，这个你还在这祷告干嘛？你直接下山就完了，对吧？他没有，他是连着七次祷告，一直到看到那个海上有一个巴掌大的云彩开始升起的时候，他才停止。他因为他知道神也马上要下雨了，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仍然要祷告。比如说神的旨意，神不愿意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得救。那这样的话，我的三个兄弟信主是符合神的心意啊，对吧？这个我们就照着这个事祷告。当然了，这些人里面是不是这个他们当中有没有魔鬼的儿子，我也不知道呀，对吧？这个盼望不是啊，对吧？我们就只能就给他祷告，因为我知道神不愿意啊，这个人沉沦，对吧？恶人死亡，神从来没有高兴过，神自己说的，对吧？这个，所以我就知道神愿意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那既然这样的话，就替他们祷告，对吧？这样。然后这里提到这个，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这里，这在哪里？我在哪里也让那些人也在哪里，跟我一块住，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啊！将来的话在天家有很大的荣耀啊，这个神的儿子的荣耀也是天父的荣耀，对吧？刚才我们提到了嘛，对吧？就在创世以前啊，圣子和圣父同享的荣耀，一起享受的荣耀。启示录里边稍微记载了一篇，启示录里边21:3提到啊，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讲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啊！所以将来的话是极其的荣耀啊，到处都是圣子的荣耀，也是圣父的荣耀啊。创立世界以前，这段圣经里边啊，这段祷告里边啊，至少提过两次，最开始的时候提过一次，这里又提到创立世界以前，父就已经爱子了，当然子也爱父，是吧？所以呢，这个三一神从来不孤独啊，因为有父、有子、有圣灵啊，三一神从来不孤独，一直是在爱里边存在着啊，一直在爱里边存在。我一个同事问这个，从前我跟他出差，就今年5月份哈。去那个新加坡出差，还有那个马来西亚槟城出差，他是个回教徒，他就问我，他说神怎么可能有个儿子？如果有个儿子的话，他不就是两位神了吗？这个其实这话当时没想到这一天，其实我当时想到这一天的话，就应该告诉他，对吧？如果神没有儿子，都是他一位啊，都是他一位。那这样的话呢，这位神没有爱，不可能有爱，对吧？他可能有圣洁，对吧？但是他不可能有爱，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爱过，是吧？这个爱不是他的性情里边的一项，是吧？更没有公义，那也没这个也没有什么公义可言啊，对吧？这个那做事的话。他没有别的对象，对吧？这个他可以彰显他的这个爱，这个彰显他的公义。当然公义的话，你可以说他是这个，因为圣子不犯罪，所以他也没有说惩罚在这是方面。但是他做事都是正的，对吧？这个也行。也许这话不要说公义了，公义可能会有，对吧？但是这个不可能有爱，因为爱的话你一定要有被爱的对象。你说我爱你爱谁呀， 如果你爱自己，那就不叫爱，对吧？所以这个，所以就说这个爱吧，是吧？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是真的真的神啊，这个一位一体的神，这个不是真的神，一定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是非常合理的。然后这里讲神的名词是他，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把神介绍给他们认识啊。然后呢，他说还要指示他们，他说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给他们。26节，他说还要再指示他们，因为他们需要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像基督，对吧？罗马书8章29节说，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所以神要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儿子。那当然，他的儿子是，儿子的模样就是神的模样，对吧？他的儿子是不能见得神的像，对吧？所以神什么模样，他的儿子也是什么模样。而我们作为神的儿子，应该像神。所以呢，现在的话不像。所以呢，神就会让这个会用他的道，你看，来让我们成圣，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神的儿子。OK，我们已经过了4分钟，我们把这一章稍微总结一下。开始5节讲到主为自己求，他就允许主把他降世的时候，降世之前。所有的荣耀再取回来，因为他现在要升天了，把他的那个荣耀再还给他，那实际上就是父的荣耀，也是他的荣耀，就是他从前自己有的荣耀。然后下面呢，6到19节讲到为主为门徒求，就是他眼前的11位使徒求，他求天父在他自己升天以后，来继续保守门徒们合二为一。怎样保守呢？用神的名来保守他们，把他们看作神的孩子来保守他们，然后也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啊，保守他们合一啊，内部合一啊，这个然后呢，外部呢，这个一直对抗敌人，在敌人面前，这个做我们的牧者可以说，对吧？来这个做我们的父，来保护我们，然后让门徒成圣。越来越像神的儿子。然后呢，第四项的话就是为所有的门徒，保守所有的门徒都来合一，继续用神的名，你们都是神的儿子，都是神的儿女，所以用我们是一家的，都是神这一家子，所以求神来保护我们。然后呢，求天父允许门徒将来与主同住天家，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好。这个下面的话呢是这个思考题我们按照这个上边几次的惯例，也许我可以再给大家简单的走一遍啊。第一个问题，主耶稣是神，为什么还祷告？在未有世界之前，神孤独吗？为什么？实际上这是好几个问题啊。主耶稣为什么还祷告？主耶稣一方面，这个祷告是他是大祭司嘛，对吧？他为他的门徒祷告因为他要升天了，所以他作为大祭司，总是要把祷告献给神，所以他尽大祭司的这个本分或者职责，他来替他的门徒祷告。另外的话呢，主耶稣一直都是与天父在一起的。他们两个之间经常的聊天儿，经常的对话，对吧？在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他们就经常的在一起说话，对吧？所以在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不就说嘛，对吧？这个太初有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神是个说话的神，所谓的道就是话，神是话，在太初有话。话就是神啊，那个神是说话的神，神是愿意表达自己的神，他向谁表达呀？如果没有人，没有天使，没有这个世界 没有宇宙之前，他向谁表达？他彼此之间的表达，对吧？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祷告，当然他为主的原因还是这个为门徒求福，对吧？同时呢，开口祷告也是让门徒听见他怎样为他们祷告，将来到天上还会继续给他们这样祷告，让门徒心里边那个忧愁除掉，然后变成喜乐。在未有世界之前，神不孤独，因为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彼此之间有完美的沟通。第二题，基督为自己求什么样的荣耀？这与一般人求飞黄腾达有什么不同？基督为自己求的荣耀，就是在没有创造世界之前，他和圣父共同有的荣耀。他降世的时候，他把那个荣耀撇下了，把那荣耀就放下了，全倒空了，什么都没带来，就带他自己来了，然后降生在马槽里边，他作为成为人的样式，这个作为奴仆，并且顺服神，一直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他求的荣耀是他回到天上的时候，把原来的属于他的荣耀再还给他。这跟一般的人求飞黄腾达没有什么这个任何相同的地方。一般人求飞黄腾达就是为自己，都是自己这个没有的荣耀向自己拿到啊，对吧？向这个得到更多的荣耀，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一般的人求飞黄腾达，他得到这个荣耀，他飞黄腾达的时候，神也不会得到荣耀。但是当基督为自己求荣耀的时候，他说求你荣耀你的儿子，对吧？是你的儿子也可以荣耀你，对吧？当儿子得荣耀的时候，这个天父也得荣耀，我们提到了，对吧？儿子是荣耀父亲。第三个问题，基督在地上怎样荣耀了神？你我怎样荣耀神？这个基督在地上完成了这个父神给他的这个使命，所以呢，他就荣耀了神，对吧？在这个第四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所以在地上的时候，是主耶稣完成了主是父神给他托付他的事。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彻底的完成，但是在主耶稣说他已经完成了，因为这个在主耶稣看来，这件事是板上钉钉的事，卖他的那个犹大已经出去了，他今天晚上肯定被抓，明天肯定死，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这个主耶稣也这个都是都知道，对吧？未来的事他都知道，人心里边的事他都知道，对吧？虽然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把这个神儿子的这个神儿子的这个荣耀放下了，对吧？所以呢，他有些事情他也不知道，比如说他将来什么时候来呀，等等啊，对吧？这个事的话，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不知道，但是他现在他到天上，他肯定知道了，对吧？你我怎样荣耀神？同样的，需要我们的老师啊，需要我们的主，我们也要完成主耶稣交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完成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神，对吧？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听主的道，遵守主的道的时候，就是爱神，就是荣耀神啊。第四个问题，圣父把什么赐给了圣子？圣子把什么赐给了圣徒？圣徒如何回应圣子？圣父把什么赐给了圣子啊？把权柄赐给了圣子，对吧？曾经赐他们赐圣子权柄，圣子这个可以把永生给这个给这个赐给圣父给他的人，所以圣父把权柄赐给了圣子，然后把门徒赐给了圣子，把选民赐给了圣子，然后把圣父的道赐给了圣子，把这个 圣父的荣耀，当然也给也赐给了圣子，让圣子跟他同享荣耀。这个的话是都在这一章里边提到了哈。第一节里边提到圣父把权柄赐给圣子，然后第六节提到将选民、将门徒赐给圣子，然后第八节讲把神的道赐给了圣子。然后第22节说，将这个荣耀赐给了圣子，那圣子把什么赐给了门徒啊？赐给了圣徒啊？基本上这个除了权柄以外，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啊。这个把永生赐给了这个门徒，这是第二节，把神的道赐给了门徒，第八节，把神儿子的荣耀。对吧？22节也赐给了我们，我们现在神的儿子，我们是何等的荣耀，对吧？何等的尊贵，所以我们做事不要这个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儿子，对吧？这个如果是王子的话，那你就不要像乞丐一样的生活，对吧？如果你是平时的在这个王宫里边生活的话，就不要动不动往猪圈里边走啊！这个要与我们的这个身份要合乎我们的身份，对吧？第五个问题，圣子有什么名字？圣子的名字与圣徒有什么关系？圣子有什么名字？圣子有神儿子的名字，当然是圣子了，对吧？圣子有这个，耶华也是他的名字，可以说，对吧？圣子有耶稣基督啊。是他的名字。这个腓立比书里边讲，专门提到在耶稣基督面前，对吧？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专门讲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吧？就是我给你翻到那里，我看看啊，哥罗多在那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嘛，对吧？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第9节和第十节，神将基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什么名呢？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所以啊，圣子。有一个名字，耶稣基督，对吧？耶稣，耶稣的名字意思是什么？就是拯救的意思，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既然拯救出来，当然就是打败世界，对吧？拯救出来，让我们脱离世界的捆绑。圣子的名字与圣徒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名下的，对吧？哼，这个。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啊，这个我们受洗是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对吧？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可以说就是这意思啊。所以我们与基督是不分不开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对吧？我们离开他，我们连活都活不了啊。是这样。请读第六节和约翰福音10章28节到29节，然后回答：基督徒没信主之前蒙神看顾吗？是的，蒙神看顾。虽然没信主，但是呢，神认识我们，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神保守我们，对吧？然后的话呢，他把我们给了圣子，就是这样。信主之后呢，当然也更蒙神保守，对吧？因为这个天父，这个天圣子求天父保守我们，把我们当做神的儿子保守我们，然后圣子天天为我们祷告，圣灵也引导我们，包括这个也替我们祷告，是吧？所以今天圣父、圣子、圣灵怎样帮助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七题，基督为门徒祈求了几件事？祈求了，总共可以说5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件跟第四件都是一样的。这个为什么这很重要？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神保守门徒合而为一啊。这个，然后另外几件事的话是脱离那恶者，让我们成圣，让所有的门徒都合一，然后允许门徒将来和主一块住在天家，这五件事。门徒合而为一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首先与神合而为一，对吧？这是信主，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合而为一，归在神的名下。然后我们彼此呢，我们当然都是神的名下的，我们的姓是一样的，可以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也是合一的。这个彼此间合而为一，不要这个。做事的话要记着我们是都是属神的，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亲爱的，彼此都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是一家人啊，这很重要。我们不能一家人之间的互相打架，对吧？这个一个房子如果自己打架的话，这个房子站不住，对吧？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耶稣第一件事求的是门徒合而为一，第四件求的所有的这个门徒都合而为一，这合一的话可以说求了两次，对吧？第八题最后一题，基督不为世人求，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败子，是魔鬼的子孙，对吧？是这个不蒙拣选的人啊，这个神没有拣选这些人，是魔鬼撒的种子，是这样子。好，我们这个今天又拖堂了，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需要想问吗？
我想问一个问题，张长老。
好的，请。
那个就是今儿个这不也讲的说，因为第九节这号缺位，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就是说有些个人就是从。创始之初吧，就被神拣选了。
对，是的，是的，答案是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创造世界之前，被神拣选了。所以你看，我们不认识神，对吧？我们这个从前的话，没信主以前，我们不认识神，但是神认识我们，对吧？这个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一章第一章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所以我们蒙拣选是这个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认识我们。很好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个课程就到这儿。我们照着管忙力，我们这个请袁长老带我们做个祷告。
好的，请大家起立，低头闭目，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永远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我真的感谢你，每次的学习，你都分分秒秒来保守我们。主，每次的学习，主，你借着自己的仆人都细致的、清楚的、明白的来讲解约翰福音你自己宝贝的话语。主，你知道我们里边的匮乏和需要。主，真的感谢你、赞美你预备这美好的宴席，让我们借着学习更加愿意谦卑在你的脚前，更加愿意遵行主你的旨意。愿你的话常常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言语行为，让我们越来越爱主，越来越谦卑顺服主。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不仅认识神，还要认识自己，除去我们里边一切的骄傲，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谢谢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求主除去你自己仆人的疲惫和劳累，赐给他下一次 讲解的这样的时间、能力、力量。感谢赞美主，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同心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阿们。好，再次提醒大家，我们
好了，